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八章，也就是第28集。上一次，Goku已经下定了决心吗？让我们直接看下去好了。第八章，第28集。其后，我又继续走到了宫津县的丹后油粮前站，沿着东武贺中学时代休学旅行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从这个车站踏上了归途。站前的公路行人稀疏，众所周知，本地的人是靠着短暂的夏季繁荣来维持生计。站前有一间小旅馆，门前挂着海水浴旅馆、油粮馆的招牌。我想就在这旅馆住宿。打开了毛玻璃门，扬声请求，却不见回应。正门的铺板上落了厚厚的灰尘，木板套窗紧闭着，屋内一片漆黑，没有人的动静。我绕到屋后，那里辟有一个简朴的小庭园，菊花都枯萎了，高处安装了一个水槽，是供夏季游泳归来的房客冲洗身上的沙子所用的。距离客房不远的一栋小屋，看来是住着旅馆主人的家属。紧闭的玻璃门里泄露出收音机的声音，茫然地听到这种摆弄的高声，反而不觉得有人在屋里。果然这里也没有人影。我在散放着两三双木屐的正门的地方，趁着收音机间歇的空隙扬声招呼，还是白等了一阵子。背后映现出了一个人影，这是从阴沉的天空隐约透出来的朦胧的阳光中，发现了大门的木屐箱上的木纹明亮起来的时候，一个胖墩墩的、皮肤白皙的女人，她的身体轮廓像是融了化再挤出来似的，眯着一双似有似无的细眼睛在凝望着我。我说明要投诉的来意，他连一声请跟我来也没有说，就默默地转过身子向旅馆的门厅走去了。他给我安排的住房是在二楼的一个角落上，窗户朝海的小间，要想靠这个女人的端来的守护这一丁点火气，来熏尝这长期关闭房间的空气，是难以驱散那股美味的。我打开门窗扉，让北风吹着我的身体。大海那边同刚才一样，似乎不是为了让谁欣赏，云朵悠闲庄重的不断在游戏玩耍，云朵似乎也是自然的毫无目标的冲动的反应，而且可以看到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灵敏理智蓝色的小结晶体，是蔚蓝天空的薄片，海 却看不见。我站在窗边，又开始追寻刚才的念头。我扪心自问，我在想要烧掉金阁之前，为什么没有先想把老师杀掉呢？至今我并非全然没有想过要把老师杀掉，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做是无济于事。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即使把老师杀掉，他的和尚头和他无力的罪恶还是会源源不断的、不计其数的从黑暗的地平线上涌现出来。一般来说，有生命的东西不像金阁那样具备严密的一次性。人类只不过是承担大自然诸多属性的一部分，用有效的替代方案来传播并且繁殖它罢了。假如杀人是为了消灭被杀对象的一次性的话，那么杀人就是永远的误算。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样金阁和人类的存在就越发显示他们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人类容易毁灭的形象反而浮现众生的幻象，而金阁坚固的反差美感却露出了毁灭的可能性。像人类那样有能力致死的东西是不会根绝的，而像金阁那样不灭的东西却是可以消灭的。为什么人们竟然没有察觉这一点呢？我的独创性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假如我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指定为国宝的金阁给烧毁，那是纯粹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破灭，那就确实是减轻人类创造美的总分量。思绪翩翩的时候，连戏谑的气氛也戏谑了我。要是把金阁烧掉，我自言自语道，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明显的教育效果吧，因为人们会以此类推，从而学习到不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学习到金阁单单持续550年耸立在镜湖池畔是不会成为任何事物的保证，还学习到我们生存在骑在其上的当然前提就是一种不安，明天也会崩溃的那种不安。是啊，我们的生存确实是被持续一定时间凝固的物体所包围而保存着的。譬如说，木匠只是为了家务之便而制造的小抽屉，随着时间的流逝，时间凌驾于这个物体的形态之上。经历数十年、数百年之后，时间反而仿佛凝固起来，而形成物体的形态。一定的小空间起初被物体占据着，后来变成为被凝结的时间所占据，它就是一种精灵的化身。中世纪的短篇小说之一的《富桑神记》 的开头有这样写道：富商神机是一种是一本精怪的书籍。好，阴阳杂记云，器物经百年，得化为精灵，诓骗人心。人们把它称作富商神，付出的富，丧礼的丧，神明的神，富商神。由是世俗在每年立春前夕，家家除旧家具，扔弃在路旁，叫做大扫除。这样使得不足百年的富商神遭了灾难。我的行为可能免遭于富商神的灾难，成为打开人们的眼睛，从这场灾难当中把他们给拯救出来吧。由于我的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把金阁所存在的世界推向金阁所不存在的世界，世界的意义确实将会被改变。我自己越想越快活。现在我目睹着围绕着我身边的世界已经接近了没落与终结。落日的光辉曾经照耀大地，载着承受潮夕照而且辉煌的灿烂的金阁的世界，犹如从指缝当间漏掉的沙子，实实在在地掉落了下去。我在游粮旅馆逗留了三天，使我离开这个旅馆的是由于老板娘觉得我住宿期间一步也没有出门，举止可疑，把警官带来的缘故。我看见穿制服的警官走进我的房间来时，担心我的预谋会被发现，可又马上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据实地回答了他的询问，我说我想离开寺庙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出走了，并且出示了学生证，还特意当着警官的面如数付清了旅馆费。结果警官摆出了一副保护者的姿态，立即给陆院寺打电话，确认我所说的不是谎言，并且告诉他们说他将把我送回寺庙，而且为了不伤害我这个有前途的人，还特意换上了便服。在丹后游粮站候车的时候，阵雨袭来，没有顶棚的车站顿时被淋湿了。穿着便服的警官陪伴着我走进车站办公室，他自豪地向我显示站长和站务员都是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还向大家介绍我是他侄子，从京都来的。我理解了革命家的心理，这位农村站长和警官围着忽闪的火苗的铁火盆谈笑风生，丝毫没有预感到逼在眼前的世界的变动和他们的秩序即将崩溃。我心想，假使金阁被烧掉了，假使金阁被烧掉了，这一些家伙的世界也将会改变面貌，生活的金科玉律也将会被推翻，列车的时刻表会被打乱，他们的法律也会变成无效的吧。 他们竟然丝毫也没有留意到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未来的犯人。这个未来的犯人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手伸向火盆。他们使我感到高兴。性格爽朗的年轻站务员大声吹嘘下个假日将去看的电影。那是一部精彩催人泪下的电影，也不乏花俏的武打场面。下个假日就去看电影，这个朝气蓬勃的远比我魁梧的生动活泼的青年，在下个假日即将去看电影，拥抱女人，然后进入梦乡。他不断地捉弄站长，开玩笑，挨责备，还手不停地给火盆添炭，时而在黑板上写些数字。生活的迷惑，或者说对于生活的嫉妒，又要再度使我成为俘虏。我也可以不去烧金阁，从寺庙跑出来还俗，这样完全埋没在生活里啊。但是黑暗的力量又立即的复苏，把我从那里带了出来。我还是一定要把金阁烧掉，到了那个时候特别定造的，我要特别制造的前所未闻的生命就要开始了。站长接电话去了，不一会儿又 走到镜子前面，端端正正地戴上镶有金边的制服帽子，清了清嗓子，挺起胸膛，仿佛要出席什么仪式，来到了雨后的月台上。转瞬间，我应该乘坐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沿着悬崖峭壁上的铁路传送过来。那轰隆声当中带有一种雨后悬崖上传来的如湿了的新鲜感。傍晚7:50抵达京都的我，在便衣警官的护送下来到了鹿苑寺的山门前。这是一个冷飕飕的夜晚，走出了黑压压的绵延的松林，山门的顽固形象逼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站在门前的母亲。母亲恰巧站在那一块写上了违者将依国法惩罚几个字的告示牌旁边。在门灯的照应下，她那蓬乱的头发恍如一根根倒竖着的白毛。母亲的头发还不至于那么白，只是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白花花的而已。他的头发笼盖着一个小小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在我的眼里，身材矮小的母亲竟然以这样可怕的膨胀起来，变得如此庞大。母亲背后敞开着的大门的内院，黑影在扩展，以黑暗为背景。他身穿着唯一一件出门用的和服，腰间系了磨破的绣金丝腰带，这身简便的和服也完全走了样。这样一副身形纹丝不动地伫立在那里，活像是一具僵尸。我有点执着， 要不要走到母亲的跟前。我也有点纳闷，为什么母亲会到这里来？后来我才明白，老师知道我出走之后，就到母亲那里去打听，而母亲惊慌失措地赶到鹿苑寺，就这样住了下来。便衣警官推了推我的背后，我走进母亲，她的身影竟然随之渐渐地变小了。她的脸就在我的眼睛下，丑陋地歪斜地仰望着我，感觉大概没有，从来都没有欺骗过我。母亲那只细小而狡猾的凹陷的眼睛，仿佛如今才使我领会到，我对于母亲的厌恶是正当的。我本来对自己这个由人产生出来的这件事情，就感到有一种不耐烦的厌恶，还有一种莫大耻辱的思绪。这反而使得我和母亲绝缘，没有给我报复的余地。然而，羁绊也没有被解开。但是，现在我看见母亲几乎大半个身子、身心都沉浸在母性的悲叹当中，就突然感到我自由了。为什么会如此？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感到母亲已经绝对不能再威胁我了。母亲嚎啕痛哭，又像是被勒死似的呜咽着。忽然间，她将手伸向我的脸颊，无力地扇了我一记耳光。你这个不孝的东西，忘恩负义。便衣警官默默地望着我挨打的场景，由于手是乱揍下来的，手指的力量消失了，反而像是指甲尖散乱地落在我的脸颊上。看到母亲尽管打我，而表情却没有忘却哀叹，我便把视线移开了。一下子母亲的语调变了，那么远，你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哪来的钱呢？钱，向朋友借吧。真的吗？不是偷来的吧？不是偷的。这似乎就是母亲唯一担心的事，所以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是吗？没有干什么坏事吗？
没有。
那就好，你一定要好好的向老师道歉。尽管我已经很诚恳的向他赔过不是，但你也要诚心诚意的道歉，求得他的宽恕。老师是一位心胸开阔的人，我想他仍然会收留你的。不过你再不回心转意的话，妈妈就死给你看，真的。如果你不希望妈妈死，那么你就真心悔改，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和尚。好了，快去赔罪吧。我和便衣警官默默地跟在母亲的后面。 母亲连应该向便衣警官打招呼都给忘记了。我一边望着母亲细着的腰带，迈着碎步，无精打采的背影，一面在寻思，是什么东西让母亲变得格外的丑陋呢？让母亲变得丑陋的，原来就是希望。这种希望，如同顽固的皮癣，潮乎乎的呈淡粉红色，使人不断的发痒，不输给世上的任何东西盘踞在肮脏的皮肤上。这就是一种无药可救的希望。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好了。我们还不太确定哦，好像很确定他有这样的念头，不过好像还是看得出来有一些念头上有一点飘忽不定。会不会在下面他也有所计划呢？或者是接下来他会不会去向老师道歉呢？我们下一集再来看看。明天见。哦，或者下次见。这个更新有一点不一定，下次见。